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远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年同修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8日。一天我在小街上转，见一块推销墓地的展板，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马上就被销售者缠上，舒长舒短的叫个不停，又是递名片，又是这样优惠那样优惠，有车接送，免费午餐。碍于面子，我敷衍地留了电话。过后推销员打来了几次电话，我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了，真是人心招来鬼上门。几天后，推销员又通过我的邻居找上门来，说已经联系好车子了，给我老两口留好了位子，还说买不买都没有关系，先去看一看。我还是只停留在如何用常人的办法去推脱，根本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对待。由于我的思想不对，这时老伴就答应了，去就去吧。这时我突然打了一个寒颤，接着就咳了起来，而且越咳越厉害，接着清鼻涕就往下流，越流越多，一下痰鼻涕稀里哗啦，弄得我狼狈不堪。这下我才开始悟到点什么，我说我们不去了。老伴不高兴地问为什么不去，我说别问为什么，不去就不去。邻居扫兴地走了。奇怪的是，半小时后身上出现的全部症状消失了。儿子回来，我讲了当天遇到的事，儿子张口就说，爸，这不是你们要操心的事情。师父通过儿子的口点醒了我，是呀，我们是练功人，有师父在管，怎么却像常人一样考虑生死之事。此时让我想起几年前遇到的一件事，一位平时身体很好的同修突然间患了脑溢血，被送到医院抢救，5-6天后走了。我和一些同修送他的骨灰上山掩埋，看到他的墓地事先早已准备好了，土堆垒起来的时间不长，刨开土堆露出一个崭新的石棺，石棺内有两个骨灰盒，夫妇都是同修。那天看到这些，我心里虽然很纠结，但是并没有从法理上去认识。一天我们学法时，大家在切磋交流时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有一位同修一家三人都是修炼人，却和邻居在承包地争一块墓地，墓地是争到了，不久俩老爷走了，只留下还没有成家的孩子。从我经历的事情和同修讲到的事情，我悟到了，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修炼者，是师父的大法弟子，是大法的生命。在正法时期，我们担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我们的一切都是由师父安排的，我们有什么能力来安排自己的道路？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归三界管，从你自己发心要修炼的那一天起，你就在地狱中除名了。大法弟子如果死亡了，不会转生，因为不归三界管了，他不能在三界中转生，也不归地狱管了，地狱也惩罚不了你，你只归大法管。那些早走的，不管是做得好的、没做好的，或者是什么原因的，那些大法弟子都在一个特别的空间里，在那里静静地观察着你们，在那里等待着最后的结束。我们的一切都由师父安排好了，我们还要常人中的什么呢？还讲什么祖坟风水？就是早走去掉的肉身也只是一块肉，佛教中讲的臭皮囊。所以我们作为大法弟子，目前要做好的事，是在正法将要在人世间显现前这段时间里，多看书，多装进大法，利用最后的时间扎扎实实地向内修好自己，多去执着，多讲真相，多多救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按师尊的教导做好三件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9日。1997年末，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之前，我得了尿毒症，5、6天排不出尿，导致全身浮肿。修炼的第6天，尿毒症就消失了，身体再也不肿了，完全好了。曾困扰我多年的口腔溃疡、便秘、痔疮、关节炎也全好了。第一部分，三次遇险，安然无恙。第一次遇险是在我72岁那年春天，我在大马路上摔了一跤，摔得够狠的，当时就起不来了。周围的人想过来扶我，我说，不用，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忍着痛爬了起来。第二天，左腿肿得很粗，右脚和腿脱节，我把错位的脚正过来，穿上袜子包上，但我不敢下地走动，也无法站立，甚至睡觉都无法平躺，只能侧向一边半卧，动一下就疼得厉害。我的儿子女婿没有修炼大法，看我卧床，担心我瘫痪，就联系好了医院，一定要我去医院治疗。我坚决不去，因为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告诉他们，我肯定没事。我开始忍痛练静功，搬腿时我痛得汗如雨下，感觉骨头在松动，但我相信有师父看护，我一定没事。就这样，我连续几天坚持练1小时静功，坐在床上练动功，和同修们一起学法。过了几天，我觉得必须要站起来练动功了，我开始慢慢顺着床边站起来，倚着桌子练。有一天我练功时，突然失去重心倒地，声音很大。儿子听到了，急忙跑进来，看见我倒在地上，把我抱到床上，再三告诉我别下地，但我知道我必须站起来。能够倚靠着练功后，我开始尝试在女儿的搀扶下拄着椅子挪动。就这样一点一点，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迅速从卧床都疼痛的状态中恢复了行动力。我也开始反省自己的问题，向内找自己，找到了很多执着心，对儿子、对孙女的情，嫉妒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色欲、怨恨等人心，我发正念坚决清除他们。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现在我每天出门买菜讲真相，出门走一上午也感觉不到疼了。第二次遇险是我和同修坐三轮车时被一个面包车撞了。面包车开得挺快，我们坐的三轮车被撞翻了，车上的玻璃都撞碎了。撞车时，我和同修一起喊法轮大法好，也让司机一起喊。被撞后，虽然三轮车被撞得很厉害，但我们都安然无恙。因为被撞前我们就给司机讲了真相，司机也同意三退了，这是一个得救了的生命，在这次事故中得以平安。我和同修也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路人都劝我们赶快去医院鉴定，不然过后没人给我们付医药费了。我们说，谢谢，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有大法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第三次遇险是在讲真相回家的路上，我又摔了一跤，正摔在一辆车底下，左腿伸到了车底盘下。还没等我把腿缩回来，车就启动了。眼看车轮就要压到我的腿了，对面马路上的司机看到了，赶紧喊，车底下有人。司机赶快停车，下来一看，当时就懵了。我对他说，我没事，你别害怕，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不会讹你，你放心吧。司机很感动。我趁机给他讲真相，告诉他，现在疫情很厉害，你一定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善良的人，瘟疫就跟你没有关系，开车也会平平安安的。司机认同了法轮大法好，同时退了团队，
也了解了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我让他告诉家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第二部分，讲清真相不懈怠。我身边的人和我遇到的人几乎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为后来讲清真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99年720开始，我几乎每天都在讲真相。迫害开始后，我去北京打横幅证实法，来回一路讲真相，告诉大家我身体的变化情况，是我讲真相的开场白，效果很好。从2005年九评发表以后，直到现在，我开始出门和遇到的人面对面讲清邪党的邪恶，也发其他真相资料。在我所生活过的所有城市大街小巷，各大商场、超市、医院、广场、车站，甚至在监狱时，都和周围的人讲。我不会骑自行车，出门只能靠步行。20年来，我的脚掌、脚趾头都满是茧子了。在腿摔过一次后，走路也会疼，但我从不退缩，就是往前走。有时累了，我就休息一会儿，在人多的地方跟大家攀谈。这时我常常能感到师父的加持，有了师父的帮助，我讲真相往往也很顺利，有缘人很快就三退了。在大商场都有供人休息的长椅，我坐在那儿休息，师父就把有缘人一个接一个安排过来，坐在那儿一下午就能讲很多人。在讲真相中，我遇到了一位快90岁的高干，有50多年的邪党党龄，40多年的军龄。他人很正直、善良，善恶好坏分得清。他说，邪党的每次运动都是整人，6·4我就在现场。他对中共邪党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我给他讲真相，他非常认同，把邪党退了，诚心诚意地记下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我告诉他，回家把真相告诉孩子、老伴儿，让他们都退出中共邪党的组织，诚念9字真言，全家都会得福报，都会在灾难中得救。他说，好。有一天，我在街上又碰到了他，刚见面他就说，你这几天上哪儿去了？你是被派出所抓去了吗？你是怎么出来的？这几天没碰到你，我非常担心。我问过一个女的，她说你被派出所的人给抓走了。我再一问，她说的特征跟你一样。我想过两天我要再看不到你，我就去派出所要人。我会告诉他们，你这么善良的人，都快80岁了，他们抓你良心何在？我听了很感动，双手合十，谢谢他的关心。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我有大法师父保护我。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老乡，我过去问他的年纪，他说自己70岁了，是退休的教师。我就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讲，我说，那些年害死多少讲真话的知识分子啊？他说，是这样。我就说，你命大，活下来了。现在中共邪党在课本里造假抹黑法轮功。他说，我知道，但没办法，教科书里的东西必须要讲，不讲就得下岗，全家就没饭吃了。我开始给他讲真相，讲邪党的邪恶，他很认同。于是我劝他三退。我问他，你入党了吗？他说，没有，我知道他不好，所以没入。我说，那你就把团队退了吧。他说，好。临走时，我祝他幸福平安。他说，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陆新学员如梦方醒，恶报使我走入大法修炼， 作者中国大陆新学员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7日。我今年67岁，出生在中国大陆农村，是2023年2月得法的新学员。现在我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一下我的得法经历，也与世人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从小家境贫困，上不起学，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年轻时，我除了干农活，闲暇时间就爱听新闻广播，了解新鲜事物，对媒体中宣传的东西从不怀疑。中共媒体的长期灌输使我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不相信善恶有报，认为神佛是人想象出来的，菩萨是用泥捏成的，信神是愚昧无知的表现，是封建迷信。然而现实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认识，究其原因还得从我家发生的几件神奇事说起。第一部分，妻子由百病缠身变得无病一身轻。我妻子是个淳朴的农村妇女，心灵手巧，性格开朗，爱说爱唱，非常善良，乐于助人。她还做一手好针线活，平时村里谁家有缝缝补补的针线活都找她帮忙，她从不推辞。没想到30多岁的她就患上了脑血管供血不足，长期迷糊，神经性头疼犯起病来，他抱头撞墙，疼得直哭，还患有颈椎增生、神经官能症、严重失眠、产后风、后背疼等顽疾。从此妻子什么活都干不了，而且脾气变得暴躁。我家四口人，一双儿女在上学，就我一个劳动力，我靠种地养家糊口，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住的是3间低矮的旧房，屋里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交通工具只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妻子就像个摆设一样，什么活也不能帮我干。我在家既当爹又当妈，家里有点钱，她就买药治病。为此我经常和她生气，一见她那活不起的样子，我气就不打一处来。我们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家里的钱都让你给糟了。气得他直哭，恨自己身体不争气。妻子曾说，如果谁能让我的病好了，让我吃泡屎都行。病痛折磨得他生不如死，曾几次产生过轻生的念头。1998年夏，法轮大法红传到了我的家乡。妻子喜得大法，练功不到2个月，没吃药，没打针，没花1分钱，变得身强体壮。她昔日蜡黄的脸变得红润细嫩，暴躁的脾气变得非常柔和。从此家里家外的活她全部一人承担，身上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还开了一个小裁缝铺，借机向有缘众生弘法。我们的家庭从此和睦了，我彻底解脱出来了，从此外出打工挣钱。当时我们的心情别提多高兴了，没想到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让我俩接到了。那时我一见到谁有病，就对人家说，你去练法轮功吧，法轮功可好了。第二部分，一人练功全家都受益。妻子练功后，我们全家都跟着受益。首先妻子没病了，家里节省了一大笔医疗费，至今妻子已有25年没吃药了。我本人外出打工，家里又增加了一笔收入，2个孩子都知道大法好，身体非常健康，也再不像以往那样整天吵闹了，变得非常懂事。妻子一人承揽了家务，我不必再为家中生计操心，活得轻松自在。没有了烦恼，我家成了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有2件大事。法轮大法曾在危难时刻救了我家3条人命。一，特大车祸，人无大碍。1年冬天的腊月23晚上，我和三弟开着一辆10个轮子的平头载重货车， 去承德送啤酒，车开至承德与宽城的交界地带，有一段盘山路，路面又窄又陡，路的一侧是高山，另一侧是深三四十米的山涧，路边有水泥墩子做护栏，我们的车上满载着啤酒，整个车身足有十几吨重。我们沿着崎岖的下坡山路慢慢前行，突然刹车失灵，瞬间车头急速冲向山涧，路边的三个水泥墩子被撞倒，而且全都连根拔起，车子的油箱、车轴和两个前轱辘全被甩在了路面上，车头朝下，连人带车滚下了山涧，带车滚至距山底十余米处。猛然间我想起了妻子平时经常对我说的话，遇到危难时念九字真言，我脱口喊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话音未落，我整个人被从车窗甩了出去，因为挡风玻璃全碎了，我被挂在悬崖边的一个树杈上，当时伤了一根肋骨。我顾不得伤痛，趴在树杈上朝着急速翻滚的货车叫着三弟的名字，没有回音。待车落至山底不动时，从山谷里传来三弟洪亮的应答声，我悬着的心落了下来，知道了三弟也没事。后来得知三弟胸部被方向盘顶伤了一块皮肤，伤了一个小脚趾。据三弟讲，车滚至山底时稳稳地落在了一块大平板石上，石面正好能容车身，整个车摔得破烂不堪。妻子平时经常给三弟讲大法真相，他也知道法轮大法好。后来听当地人说，这段路经常出事故，是个凶险之地，以前凡是在这出事的人，没有能活着的。前几年有个拉水泥浆的大罐车，车跌至山底，司机被注在了水泥浆里。他们都说我们哥俩命大，捡了两条命，还说我们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现在说起此事，我还禁不住落泪。二，儿子离奇般躲过大爆炸。再说我的儿子，他初中毕业后到一个钢厂上班，儿子一向不迟到，每天踏踏实实地干活。有一天他不知怎的就睡过了点，上班迟到了。儿子刚到工厂门口，突然从厂内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出事的地点恰恰是儿子所在车间。那天伤亡人数众多，如果他不迟到就很难幸免。我们全家都知道是大法师父让儿子躲过了这场夺命的灾难，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大法师父救命的感恩。第三部分，怕心让我对神佛犯罪，招致恶报。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被痊愈冲昏头脑，仅因当时练法轮功的人数太多，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妒忌，公然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善良民众的迫害运动。善良的妻子无辜被关进洗脑班，洗脑班是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只要不转化就遭无限期非法关押，饱受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经过文革的我深知中共的邪恶，我担心会被株连九族，怕孩子受影响，怕失去幸福生活。我明知大法好，却不敢站出来保护妻子，制止迫害，而是多次到洗脑班协助610人员做妻子的转化工作。妻子从洗脑班回家后，我不允许她再学法练功，还为此动手打过妻子。我撕毁大法书，在家门口当众焚毁大法书，摔毁妻子练功用的小机子。大法弟子到我家，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笑脸相迎，轻则冷言冷语，重则恶语伤人，甚至驱赶出去，不允许妻子再和大法弟子接触。时隔不久，我患了脑血管瘤，在北京武警医院做了手术，住了一个多月，花了30多万元。妻子说我是遭了报应，我不相信，更没有反省自己，认为是吃五谷杂粮得的病。前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 我发现妻子房间的墙壁上贴着疫情凶猛，自救有良方的粘贴，顿时火冒三丈，一把扯下粘贴撕个粉碎，并对妻子破口大骂。妻子当时面对我无理智的疯狂举动没有作声，只是默默地看着我，过后她不记不恨，对我一如既往。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突然左边身子没了知觉，手脚不会动了，舌头也不好使，说话口齿不清。妻子急忙打了120急救车，把我送到了医院。诊断过后，医生说我得了脑血栓，要我住院治疗。我在医院住了18天，花了10000多元，家里的积蓄几乎花光了。我就对妻子说，咱别在这糟践钱了，回家慢慢调养吧。妻子就给我办了出院手续。回到家中，妻子再一次给我讲了迫害大法遭恶报的实例。这一次我有所醒悟。今年新年初时，一位大法弟子给我送来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面向全人类发表的新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我从头至尾听了好几遍，使我非常震撼。师父的慈悲终于唤醒了我，我的本性复苏了，原来大法是拯救人类，帮助众生走过末后灭的大劫难的。我如梦方醒，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了自己当初到洗脑班劝妻子转化的行为是在做坏事，毁坏大法书和大法资料是在对神佛犯罪，因为大法真相资料是救人的，我的病就是因为自己做了诸多坏事招来的恶报。妻子看我真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就建议我在明慧网上发一份郑重声明，祈求神的宽恕，给自己一个改过的机会。我当即答应。在大法弟子带我写的郑重声明上，我一笔一画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第四部分，因祸得福，走上返本归真的大法修炼之路。现在我天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怀里揣着大法真相护身符，遇到有缘人就送上一个，并叮嘱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聆听大法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现在我非常支持妻子学法修炼，外出讲真相救人，因为我是真心悔改，师父洪恩浩荡，不计我的过错，帮我调整了身体，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后来师父还给我开了天目，起初我天目看到的都是些奇形怪状的低灵，最近我看到的都是另外空间殊胜美好的景象。没想到年近古稀的我因祸得福，我一定牢记师父的教诲，按真善人的标准做个好人，不做坏事，做好事，敬天敬神，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勇猛精进。弟子叩谢师尊，感谢师父的浩荡佛恩，慈悲救度。我刚刚入门修炼，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